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53章。这个大家熟悉圣经的人把以赛亚书第53章所有的印证在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在世界上的一切的一切从客观上面来讲通通都应验。真的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耶稣基督就是在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所讲的那一位义仆，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承担担当他们的罪孽。这边讲到说谁是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呢，就是这个以赛亚书第这个弥赛亚呢，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所记载的预言的那一位。在历史里面还有谁像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那么准确的来应验了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所讲的那位义仆的一切的一切呢？对，这就是从客观的从神学的各方面角度来讲。但是我今天不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我今天从什么角度来分享？我今天从一个生命灵的感受的里面来跟大家分享。你看大马刚才讲的这些圣经，我从第十节开始讲，就是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定义就是喜悦，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就说耶和华喜悦将耶稣基督压伤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这件事情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 make sense 的。怎么叫非常 make sense 呢？就是说因为神爱我们爱到个地步，他很乐意的将他自己的爱子为我们献上，就是这是一个在我们一般的时候，比如我们碰到一个很爱的人，好，我有两样爱东西，比如我种了棵葡萄树，我非常的爱这棵葡萄树，举例来讲，等到我也很爱一个人，那个人受伤了，非要用这个葡萄的油来来医治他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就很喜悦的把那个葡萄橄榄树，我把那个橄榄把它拿下来，把它压碎以后，压出一点汁来医治我心爱的人 ，make sense 吗？很 make sense 吗？就是说，神爱我们这些人，所以他喜悦将他的爱子这一位义仆把他压上来成为我们的救赎。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大家喜悦的什么呢？今天我们大家喜悦的是他为我们的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要问的是，假如我们没有得平安，我们没有得医治，那是预表的什么呢？那就预表的他的鞭伤也跟我们无关，他受的刑罚也跟我们无关，所以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自己在背负自己不得平安，我们还是在承受自己所要承受一切的伤害，是不是？我们不是讲经文了，我们是讲一个事实。今天我要问的是，弟兄姊妹，你平安吗？那你不平安，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耶稣受的刑罚跟你无关，所以你不得平安，你同意吗？今天你为什么不得医治？因为耶稣受的鞭伤与你无关。怎么可能耶稣受的刑罚与我无关？怎么有可能耶稣受的鞭伤与我无关呢？因为我们根本不相信，我们也不要，是不是这样？我们心里不得平安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要耶稣来替我们受刑罚。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那个使我不平安的人受刑罚，我才喜欢。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比如说，让我心里很愤愤不平安、很不平安的一件事情发生，是谁让这件事情发生？是某某人，王某举来讲。耶稣说我已经受了刑罚了，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已经饶恕了那一个人了，啊， 你应该心里面就是一另外一个就是说我饶恕了他，而且你的愤恨可以发在我的身上，像当年的罗马兵丁、文士、祭司、长老这些人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你可以这样来对待我，我已经原谅他，因为他是我爱的，你不得平安，你也是我爱的，所以我已经为他的过错愿意来受刑罚了，你要吗？我们不要，我们一定要那个人受刑罚，耶稣受刑罚不算，我们心里才不得平安嘛，是吗？我们不得医治，为什么不得医治呢？耶稣受的鞭伤不算，非要那个伤害我们的人受到鞭伤，我们才甘心，是不是这样？我们好好去读读这个诗篇第37篇跟诗篇第73篇，你读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恶人到死的时候也没有疼痛，今天有多少的恶人他们的财富却是加增。你慢慢好去读诗篇第37篇跟诗篇第73篇，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想要那些对待我们不好的人受刑罚受鞭伤，我们才得了医治，我们才得了平安，错了，耶稣也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耶稣也爱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耶稣已经受了刑罚，耶稣已经受了鞭伤，我们为什么不得平安，我们为什么不肯得医治呢？今天我们常常按照我们自己本身的想法在那边曲解圣经里面的意思，当我们灵里面真正有一点体会的时候，当我们想到主不但爱我要给我平安，主也爱那个做错对不起我们让我们怎么呢，让我们心里不平安，让我们痛苦，让我们受伤害的这些人，耶稣也爱他们，所以耶稣愿意为他们来付这样罪的代价。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是我们自己做了对不起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自己都不原谅自己，耶稣更说不，我已经原谅你，我已经为你受了刑罚，我已经为你受了鞭伤，我们为什么还不肯受安慰呢？因为根本不相信耶稣，坚持己见，这就是我们人的可怜，这也是我们人的可悲。今天不是，今天一个人说还没有信耶稣，他不知道耶稣为他受了刑罚，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不知道耶稣为了这个受了鞭伤，他不得平安，他不得医治的是没有办法，因为世界的神弄瞎了他的心眼，他不知道。但是反过来讲，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我们为什么还不得平安，为什么不得医治呢？我们要的不是耶稣代替他所爱的人代替他付了代价，不，我们要那个人自己付代价，我们的心才会平衡。何等可怕的心啊！当我们想到耶稣都接纳他、赦免他，已经愿意为他的过犯这个受刑罚、受鞭伤的时候，我们的心为什么不肯受安慰？我们的心为什么不肯受医治？我们为什么这么顽梗的还活在自己的不平安、不平跟伤害的里面呢？好像耶稣白白为我们死了，好像耶稣白白为我们受伤，好像耶稣白白为我们受刑罚，耶稣白白为我们受鞭伤了，为什么呢？对我们没有任何的作用，不是耶稣的十字架没有作用，乃是我们根本不要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耶稣的救赎不但救我，耶稣的救赎也救恨我的那个人啊！大家没看见这一点？第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分享什么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很多的时候，耶稣为什么可以那样的没有加刑美容，给人家来羡慕，给人家来尊敬？耶稣为什么可以去取一个这样卑微的身份？怎么样？这个让人家不那样的爱戴，不那样的羡慕？耶稣为什么要活在世界上那么卑卑微微的，是吧？给人家看不起，而且所传的让人家也不相信，为什么？为什么他敢？为什么他愿意？我今天在思想这个问题。这是我在一个没有听闻福音的落后的地区20年以后，我有一个结论。我这个结论到现在我还不敢尝试，我的信心还不够，像我的主一样，我的生命不像主一样这样的丰盛。我说，假如有一天神再要我到一个贫穷的地方去， 我是不是真正可以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去住在他们的中间。而我的把握是他们的罪孽怎么样呢？因为我可以为他们来压伤，因为他们不平安，我可以来有一个实际的什么样，我摆上我自己，能够让他们得出安息。我在想，耶稣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卑微的身份、地位、样式，其实耶稣来到世界上可以成为美男子，可以成为世界上最有地位的人，可以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一个人，来到地上，让人怎么样呢？让人一听到他的名声就敬佩，一听到他的名声就相信，一听到他的名声，一看到他的人就愿意全然的降服。耶稣为什么不这样呢？因为耶稣要给我们看见，还有一样东西比这些东西更重要的，就是愿不愿意为别人的过犯摆上我们自己。今天你看，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传道的人，他要把他的身份搞得很高，他要把他的形象搞得很美啊，他要把他的一切搞得很怎么样，让人家愿意来接受听他讲什么话。但是问题是，他愿意为那些过犯的人压伤吗？他愿意为那些忧伤的人，他在那边挑担我们的痛苦吗？愿意吗？今天你会发现，为什么今天服侍主的人跟耶稣在世界上所走的路完全不一样，而跟世人所走的路完全一样。今天你看，在一个人讲道前，为什么介绍这是某某大学的教授，这是某某博士？为什么啊？像我在泰国北部，我不知道多少次，我心里面很难过，也很生气，我个性比较激烈一点哈。人家只要一介绍，这是从台湾来的。我上台一定讲，是一个从台湾来的蒙恩的罪人。台湾好人不见得比这个泰国北部的好人多，台湾聪明人不见得比泰国北部聪明人多。那么我一直在思想，人为什么要这样来介绍服侍主的人呢？因为服侍主的人对自己愿意走耶稣成为祭物一样这样侍奉的路没有把握，也不愿意，所以要用面子来撑。人家觉得我们形象很好，人家觉得我们很有学问，人家觉得我们有钱，人家觉得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这样？但是问题呢，他们有忧患的时候，我们愿意背负他们的忧患吗？他们有痛苦的时候，我们愿意来为他们挑担这一切吗？假如不愿意，我们的形象再好，我们的地位再高，我们再给人家尊敬，那个意义在哪里呢？所以我在读前面这几节圣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今天在读的时候，那里面的感触是很深刻的。耶稣之所以取了这样的一种的身份地位来到世界上，是因为他里面有个非常强烈的东西支持着他。他可以不在乎他的地位、他的名声、他的形象、他的容貌，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东西，他把握到这个东西比外面这些更重的意思，就是他愿意担当我们的忧患，他愿意背负我们的痛苦，他愿意为我们的缘故被受刑罚，他愿意为我们的缘故被鞭伤。今天我们侍奉主愿意这样吗？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其实外面人家认为我们聪明，认为我们属灵，认为我们爱主，认为我们懂不懂，突然你发现都不重要了。重要是什么呢？里面有个把握，你痛苦的时候你看我会来背负，你看你软弱的时候我会来扶持。侍奉里面有像耶稣这样一种把握的时候，你在外面还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衬托自己的什么骄傲吗？需要吗？还需要用些人的什么东西来在那边衬托我们吗？就不需要了。但是这条路在越来越世俗化的基督教里面，这条路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愿意走。假如我今天跟大家这样分享，神既然感动我，我相信神不是要我讲给别人听，神是要我在以后若是神还要我在一群什么人当中侍奉的时候，给我有一个信心，给我有一个把握，不在乎自己年纪老头秃皮皱不在乎这些东西，在乎的是有没有一个心靠着主可以背负挑担 别人生命里面的忧患、痛苦跟难过。假如有，你会发现这一条路就像耶稣一样，到有这样一个心智的时候，你到最后发现什么？你看到一些迷路的羊，你会怜悯他们。你就是在寻找这些迷路的羊的时候，会遭遇到其他一切的误会，其他一切人为来的那些东西，你可以不开口。今天人为什么开口？你这么看不起我，我要开口让你知道，我不像你那么看不起我的样子，我比你看不起样子还高贵的多，我们才开口吗？不是这样吗？假如我们看重的是真的，就算我为你的忧，就算我背负你的忧伤，你恨我，我也心甘情愿，因为到有一天你会知道，坚忍的爱、无私的爱、完全的爱，那份心就是为了他所爱的人的益处着想。我在想，耶稣可以那样的在世界上，在世界上所活出来的那样的光景，就证明耶稣他生命里面的那一份的真实。今天反过来讲，我们跟人家讲道理的时候，讲圣经的时候头头是道，等到我们遇到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发现我们活出来跟魔鬼差不多。那是证明什么呢？证明说我们只有懂耶稣圣经里面讲的道理，我们没有真正要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实际。今天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只有一个说，王某人啊，你要像耶和华的义仆耶稣基督一样，在世生活服侍的时候就采取这样的一种的方式嘛，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嘛。那一些被他拯救的人还以为是神厌弃他，哪知耶稣所受的一切都是为了要背负他的罪孽。今天我已经慢慢在尝受这样的味道，当我们在背负，当我们在照顾一些压伤的人的时候，可能还被人家厌弃都不一定，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你愿意吗？愿意，感谢主。当人要的时候，他可能就得着了益处，当他不要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样的服侍是讨神的喜悦，不是要讨人的欢心。慢慢慢慢，我们在侍奉的道路上面能够有这样的一位义仆耶稣基督的榜样在世界上活出来了，成为我们愿意跟随愿意效法的话，我们将来的侍奉才有路。不然的话，我们将来的侍奉就像那些在官场上做官的人，就像在那些商场上赚钱的人，就像那些在学校里面教书的人啊，完全一模一样，这个脸嘴完全一模一样，想法也一样，做法也一样啊。有些人教导你就像学校里面的教授，有些人鼓励你奉献就像那些商场上唯利是图啊，以金钱为得利门径的那些人，对不对？有些人上了台面一副就是做官的样子，哎，我比你有地位，我比你大。像耶稣这样的人，我们今天看得见吗？假如你看不见，上帝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看不见，就让我们成为一个给人家看见有耶稣这样的心，义仆服侍神、服侍他百姓的人吗？我们去低头祷告。